那我们接着把这个《一教经》佛一教经里面讲的，佛，我们140页哈，我们现在主要讲这个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果灭。我想这句话可能大家知道，那我举一个例子，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哈？苦若灭者，即是因灭。我们以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无余涅槃来讲，阿罗汉这个他这个苦的色身，今生如果灭的，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就灭了，就是说这样的这个流转方面，当然因为他是断了烦恼嘛，所以他是举他无余涅槃的时候。它还有这个色身嘛，这个苦果，苦果都灭者，即是因灭，就是指这个这样一个举例，那因灭故果灭，因为他烦恼断尽了嘛，他烦恼断尽了，这个因这个集已经灭了，所以他不受后有，不再受这个色身，所以他这个烦恼断尽了，不再受这个色身这个果灭，这样子，这样我是做这样一个解释哈，所以当你这个苦若灭者完全都灭了，不再遭这个生死后有的苦若灭，也就是因灭了因灭故果灭。所以灭苦的道理实在是真道够于道就是这个苦集灭道那么这里说人生世间的苦恼性烦恼的就着急性涅槃就是灭离性刚刚已经讲了这个戒定慧就是对治我们这个烦恼能通达这个涅槃性是确实的必然的是绝对的那么唯有圣者才能够深切的体悟到决定无疑这个就叫做四圣谛他有真的体悟到的决定无疑，没怀疑没怀疑。那接着我们要总说这个八苦了八苦当然大家也听了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在我们要不断的思维，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会忘掉佛法，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偈颂。苦者求不得，这个是要讲求不得苦，怨会爱别离，生老与病死，总有五蕴聚，那么我们现在四谛中，先说苦谛，这个是我们现实的身心世界，我们必须要首先应该所体认的，苦就是逼恼的意思，逼切身心而致困扰不安的佛说曾说的种种苦的分类，但从人类的立场，最切要的是八苦八苦，当然我们上次也讲说，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哪里你说的八苦哪里有苦？有时候也快乐所以我们刚好上一节有讲。我们说的快乐是指这苦受、乐受，是指感受的快乐，那事实上的苦的根源来自于这个无常，那这个无常它会产生的很多的苦现在我们先看所求不得苦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无论是你这个名誉权位、眷属、财富。这是人人所需求的，可是却是常常这个求之不得的，需求而得不到的，是苦恼的。有了，就算你得到了，当你得到了的时候，都希望它不致失去当这个指钱财也可以讲吧，当你有钱财了，得到了，那希望它就不愿意失去，或发生困难而希望不要它，而希望不要它，可是却不如心愿 啊，经藏说所求若不遂哈，恼患如见众哈，就是求不得苦。这个是我们对于外物关系所引起的困扰啊。这个所求不得苦，这个每一个人我想都会有了哈，大家自己都可以想。那大家如果我曾经也自己这样思维，这个所求不得苦，我想是每一个，而且我们的所求不得苦也会因为无常的关系哈，很快就淡忘了。各位有没有？你看那个在社会上有些像这个交女朋友哦，那追不到很苦。可是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小学时代啊，高中时代、国中交女朋友交不到，可是当你长大，你会觉得哎，那当时的那个苦并不是苦啊，哦，所以因为也无常的关系，你不觉得苦啊，哈。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感受哈，这个第一个就是所求不得苦。可是有一些人他没有听闻佛法，就在那里这个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走出来哈，而导致他自己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有哈，也有哈。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怨憎忌讳苦，恩爱别离苦。这是我们在对于社会哈，所以这个是通于，而且我们看141页哈，这个怨憎会苦跟恩爱别离苦啊，我们对于社会，这里导师说，哎，也可以通于五趣哦哈，五趣啊，就是其他道了哈，其他道，这关系所引起的困扰哈，那么意见不合的啊，哈，相怨相恨的，不见。道也耳目清净，可是却要聚集在一起，共住、共事、共谈。那么无法谅解，而又无法离开，真是苦恼自己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对冤家路窄嘛哈，未合的，佮偏偏拢逐工拢爱做伙哈，佮爱住做伙哈，佮无法度离开，哦，实在是真苦恼自己。那反之，这个父母、兄弟、夫妇、儿女，朋友最亲爱的，却不能不生离死别，常陷于远地相思，或此恨绵绵无尽期的失望回忆中，哈。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每一个人一生都会遇到的了，哈。我在学佛三要曾经有讲过这个故事，每一个人其实他。跟你很好的，却是要跟你离开。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电影不是在常常在演那个在火车上，然后他要离开了，又在等他哦。那在等他的时候，这个就生离死别，非常的痛苦。那我也是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南部的时候。我大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大哥在俗家的大哥，他十几岁就来台北这个读这个建国中学哈，他就是16岁就来台北读建国中学。那我要这个他要去台北的时候，我就在台南，我就骑脚踏车，从台南那个民权路啊，然后骑脚踏车啊上坡啊到这个台南火车站。那么沿路要这个还有话讲，可是当他上了火车，我自己骑脚踏车回来，我觉得就很难过，很难过。这个跟苏家的大哥很有话讲，可是你却不得不别离。我想是每一个人在都会陷到这个苦哈，怨憎忌讳苦啊，恩爱别离。所以大家都可以自己这样去思维这个八苦里面，套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验里头，你就会晓得这个佛说的八苦真的是太正确的，太详细了，总括了所有的苦啊。那这个生老病死苦，好，生老病死苦，这个是我们对于身心所引起的困扰。那一般人总以为生是可乐的哈， 啊，老病死才是悲哀的。哦，所以不知道生就是不能不老，不能不病，不能不死。啊，老病死都由生而来，那生有什么可乐？所以生是苦哈，生是苦根啊。老病死如枝叶花果一样，从根芽到结果都是苦哈。所以说我们没有听闻佛法，我们也如果以世俗的观念，大家都也看到说生苦，生是很快乐的事情。你也看到老大人最爱看到孩子打出世，哦，新的生命很欢喜，生哪会是快乐，是快乐的、哦、可是你这个佛法都讲得很贴切，导师就讲生才是苦根啊，啊，老病死就是枝叶花果啊，从根芽到结果都是苦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在世俗说，哎，生怎么会苦？这个生命新的开始怎么会苦啊？我这里就有讲到哈、啊。第一，接下来的这个总苦的就是五取蕴苦哈、啊，我们对外物、对社会、对身心的关系中，分别为七重苦啊，如推究起来，这些苦都是由于五蕴聚而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蕴呢、啊，就是五类，好，五类五种哈，五聚不同的世数，也就是我们的身心的总和哈、啊，就是身体跟心理。这五蕴自身啊，存在着一些苦痛的症结，啊，在对外物，啊，对社会、对身心，总不能免于上说的凄苦。所以，我们所以有一切的问题啊，一切的苦恼，并不是别的，啊，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五蕴身心的自体，五取蕴是苦恼的总体。以前个别的七苦合成八苦哈，那公安呢这一段文可能就大家比较会不太清楚。那我们这个好像我们翻开142页哈，这个有一个图啊，一个图，那我黑板刚好有画哈，我们看一下。刚刚讲的是第八苦，就是五取蕴苦。取就是执着，执着这个五蕴。五蕴等一下我们还会解释啊，色受想行识哈、哦。色受想行识就是身心的世界嘛。好、哦，色就是我们的色身哈、哦。受想行识是属于精神上的、心理的哈、哦。我们都执着我们这个五蕴哈、哦，执着这个五取蕴哈。哦，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五蕴所产生的苦，然后有这个五取蕴，我们才会对于外物所引起的哈，我们刚刚的所求不得苦哈，你要追求，哎，追求不到，所求不得苦，这是对外物者。那对社会所引起的就是啊，怨憎聚会苦哈，好。啊，跟恩爱别离苦啊，啊，那对我们身心所引起苦的，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七苦，加上五取蕴苦啊，总共就是八苦，啊，这个如果有我们初学这样的供，可能得靠这个，就是有一个印象哈、啊。刚刚讲到这个五取蕴。那么我们就对这个五取蕴啊，这个再来五蕴啊，再来解释一下哈。我先念一下这个五蕴者哈，色、受、想、行、识，那取是处处住，懒浊不能离哈。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个五蕴。啊，是不同的世数哈，无同款呢。那讲一句较白话，讲当然五类有时候我们讲是元素啦。那导师这个讲的比较精准，就是五种的事情的元素世数啦哈，世数 啊，同类相聚，每一类都包含了很多的世数，所以叫做蕴。蕴就是聚集的意思哈。那这个佛说到这个苦谛，每约这个五蕴来说哈，苦谛哈。真经经中啊，曾说五蕴啊，像个五个拔刀的贼，好，拔刀的贼，正是使众生苦迫而无法逃脱这个魔区的东西。那么这里我们看注解四十一，好，杂阿含经哈一一七二经，五拔刀愿者。拔刀愿者就是五受蕴。那我想这个刚好我看到这个杂阿含经这个一一四七二经，我想先大家又再来翻开十九页，这个一一七二经翻开十九页，其实这个十九页，这杂阿含经一一七二经就是十九页里面讲的。我再念一次啊，可能这个同学有一些这个没有看。秋景空寂落，朽故寂无人。所以我才常常讲说，导师也有引大圣经典，也有引这个阿含经里面的。秋景空寂落，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其实一一七二经就是在讲这个，就是说，当一个人掉到这个，有一个人掉到谷井里面，秋井嘛，哈，秋井掉到谷井，那底下有这个四条蛇，四条蛇，哈，掉到谷井底下有四条蛇，当他正好抓着这个树根，哈，抓着这个树根。那么这个四条蛇就是讲这个四大，我们的地水火风，这个一一七二经就在讲这个，好，就是在讲这个，啊，就是底下有四条蛇，这个四条蛇呢，地水火风哪一个不挑顺啊，就会要你的生命啊，就会要你的四大火风，你这个四大等一下还会讲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如果不顺畅，就会要我们的命，哦，四大火。那你抓着这个树根，哦，那这个抓着这个树根的时候，啊，这个树根的上面还有一只老鼠在一直慢慢在咬你的树根。可是前面有一个蜂蜜啊，觉得，哎，它有闻到这个蜂蜜哈，啊，觉得很香，然后去舔这个蜂蜜。你忘记了说这个老鼠正在咬你这个树根呐，啊，底下有还有四条蛇，哦，这里就是秋景，这个在孤井里面，哈，哦，这朽故即啊朽故哈，这里这个阿含经里面就有谈到这个，啊，哦，我们通常会忘记，啊，哦，这个就是当我们在享受无欲啊，这个就是蜂蜜哈，哦，那不晓得这个。老鼠在咬这个树根，就是我们的命根，正在咬你的这个命啊，哈，这个一一七二经就讲到这里。然后秋九这个空寂落，空寂落就是讲我们的六根啊，外六根不是我们的六内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哈，啊，那外六根是这个色身香味触。啊，我们通常，所以那时候天人就想说，你要赶快离开这个空寂落，空寂落就是你要赶快离开你的六根，对你的贪着，你的六境，啊，那彼岸临泉乐，啊，你要赶快离开啊，彼岸就是我们的涅槃岸，啊，你要赶快脱离这个魔王的魔区，啊，这个五刀贼，你才可以到涅槃彼岸临泉乐，所以。这个导师就是以这个《一一七律二经》里面的故事哈，故事。各位如果有这个电子佛典哈，可以去搜寻看我这个有没有讲错哈。这个我是把大类的故事哈，就是说刚好这个五类啊，这个五个拔刀贼， 五蕴啊，就是正是使我们众生受苦迫而无法逃脱魔趣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稍微来讲这个五蕴哈，我们有一寡较无听到经教的，咱常常咧听讲五蕴皆空哈。为什么五蕴皆空？我们就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一一的把它解释清楚哈。那么色，先讲色蕴哈。色的定义是执爱啊，就是有障碍的啦哈。但是它又可以分析的哈，有执爱，有执爱的意思就是有体积而占有空间啊。有执爱呢，就是可以分析的哈，占空间又可以分析的，可以破坏的，这个就是现在，换句话就是说是现在所说的物质。但在物质所升起的能力，佛法也称之为色，哈，就是你这个色啊升起的能力，佛法也称为色，啊。虽然说有能力化的色，啊，指这个善恶行为的潜能，以现代所说的能，也有类似的境地哈，见地。这样可能这样的文字哈，我稍微做一个解释哈。意思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色是物质嘛。那物质升起的能力也是色，那就是在讲这个无表，一个是无表色，无表色就是说，我们善恶的力量，我们发动这个善恶的行为的潜能，比如说你杀生了哈，杀生，你虽然杀了之后哈，但是你它有一个潜能叫做无表色，那善的呢，比如说我们去。受戒的时候，我们常常受戒，受八关斋戒，我们当初都是这样教。你要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你要观这个戒体啊，那这个你有就发这个心，那这个戒体来灌注你的身心，这个叫做无表色，就是你起的善心所发起的能力，但是我们普通人是看不到的，这个是。比较有神通有天人啊，他才能看到这个无表色。另外一个叫做定境色哈，定境色大家敢听有？这个定境色也是要有禅定的力量才看得懂。就是说，简单讲啊，定境色就是其实我们普通人看不到啦，就是你要修定的人，比如说这个人他修这个水观有没有？他修水观。哎，他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整个房子里面都是这个水，然后这个水是很清澈，那这个他的定境有可以这个水观得很清楚，而且很稳定，哦，所以以前这个有一个公案就是在讲这个嘛，有一个小徒弟啊，他有一次经过他师父的疗房，他说，哎，这个房间怎么都是水啊，这个都是水。那这个小徒弟很调皮嘛，就拿一颗石头，哎，这个水丢到水里面，啊，隔天他师父起来，肚子触定之后觉得很痛啊，肚子很痛啊，哈，肚子很痛，他就说问他徒弟说你昨天有没有来到我这边啊？他说有啊，我昨天经过师父的房间，哎，我看到整个房子都是水啊，我就丢了一颗石头，那师父说。明天你经过的时候，再从水中把这个石头把它拿起来，哦，所以他的这个隔天那个徒弟啊，就把那个石头拿起来，哈，他这个师父的肚子就不痛了。这个定境色，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善恶行为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修定所观起来这个色，这个普通人他是看不到的，普通人，所以色有这两种，一个是表色。一个就是无表色，有可以有体积的，有可以分析的这个表色，无表色你是看不到的哈。那这个受蕴， 现在讲到色蕴，那我们讲到受蕴，受的定义是领纳，在内心，我们内心处对这个境界的时候，领受在心，引起内心的情感，感受到这个苦或乐，叫做受。受是内心的情绪作用，情绪作用，就是受蕴，所以这是我们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这个其实在这个时间，我就顺便讲一下。其实，在印顺导师的《广五蕴论》特别谈到这个受蕴嘛，受蕴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在有时候在修行的哈，他是说其实我们修行不一定完全是在这个。拜很多佛，诵很多经呢，用功这个只是一个方法。那真正的这个在日常生活的用功，就是要在这个苦受跟乐受的时候，你要能够察觉，而且能够对治哈。就是说，苦受当然我们在普通的境界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当你遇到很多不如意的时候，这个苦受。你知道哦，这个是我的一个苦受，然后呢，你觉得不要去讨厌它了，你还是要接受它。不如意的事，你还是要去接受它。好，那你第一个你知道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而已啊，是无常的啊。那我们不要去讨厌它，这个是在修行用功的第一个，就是对苦受。那第二个就是乐受，当我们。觉得哦，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各方面很这个享受。那我们就知道哦，但是我知道它很好，但是不要太去贪着它。比如说，我们听了一个音乐哦，很好听，你也不要去说哎，卖听都卖听。我们知道就好，好听，但是不要再去贪着它。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用功，其实比较。深层一点的，就是在苦受、乐受的时候，我们要察觉，然后不要去贪爱它，也不要去讨厌它。这个是在讲这个受。当你这个对这个苦受跟乐受能够比较淡薄一点，那你要修这个念啊，修定啊，会比较能够得心应手啊。就是你在对这个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淡薄一点啊。这个在受蕴，再来我们看143页的想蕴哈，想蕴，想的定义是取向，就是认识作用，在认识境界的时候啊，内心就会摄取这个镜像，现起表象的作用。再加这个构想、联想成为概念，因此安立种种的语言或文字。刚刚已经讲到这个受蕴了哈，现在讲到想蕴。那么这个文字上是这样子讲的哈，那我再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哈，这个想蕴啊，想蕴这个就是说，举例来讲哈。就是这个，好像照相机取像有没有？想蕴啊，好像你看到红色的哈，你看到红色的，那你这个取一个像，红色的像，在我们的这个认识之界取一个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一种想，这么讲不净想有没有？不净想这个就是靠这个想蕴。我们在不净想、不净观的时候，不净想哦，想起这个人死后，然后这个腐烂的，然后肿胀的哦，然后变成白烂掉、长虫，然后变成白骨，这个就是靠想蕴，这个去联想、这个构想、想蕴。好，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谈到，从我们这个修禅定啊，从初禅啊。到四禅乃至到这个无所有定，四禅嘛，初禅、二禅、三禅，到的第三这个 我们八定里面无所有定，这个都是有想无所有定哈，无所有定都是这个有想。到了非想非非非非想定的时候才无想，好，所以这个从初禅啊四禅八定到了第七定的时候都还是有想的，到了非想非非想定才是无想的哈。那另外一种就是也是无想定，就是三果以上的圣人到四果，他们都是灭尽定了哈，告混了哈。三果以上的圣人，他们也是无想的，他是啊灭尽定。这个灭尽定就是灭你的刚刚我们的受蕴跟想蕴，灭受想定，好，灭受想定。这个想到这个想蕴哈。接着我们讲到这个行蕴，行蕴好，这样大概的举例哈，这个想蕴大家就比较有清楚，就是取向，你的翕相机啊，可以摄这个相啊，这个是认识世界哈。那行蕴呢？行蕴的定义就是造作哈，造作。当我们对境，对这境界。哦，引起我们内心，心就要采取行动来对付。那一般这个行蕴都是这个私心所抑制。简单来讲，行蕴就是我们心里的抑制作用，抑制哈。我们经过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经过这个考审虑哈，然后决定我决定要安尼做，好，然后你就发动在身体上。跟语言的行动，好，这个就是行蕴的系列意志作用哈。那本是私心所，是推动内心去造作的心理作用、意志作用。因此，凡以思哈意志为中心的活动，所有一切的复杂的心理作用啊，除了刚刚我们的讲的受跟想。一切都包含在这个行蕴里面啊。这个所以《观五蕴论》里面就是除了受想以外，一切心理的作用哈，像我们这个《观五蕴论》的五片行啦，啊，五别境啦，还有我们的善心所啦，哈，信的精所啦，精进啦，哈，啊，惭愧的心所，这个都在这个行蕴里面啊，都是在这个私心所里面哈。好，这个这样举例就知道大概心理的作用哈。那四蕴哈，这个讲到的第五个四蕴，四的意义是了别哈，明了识别。那其实我们的内心原本就是非常复杂的哈，好，所以把不同的心理作用分析起来哈。如刚刚我们讲的受想思等叫做心所啊，受想思叫做心所，那内心的统觉作用就叫心啊，就是我们的四蕴啊，就是内心。因此从认识境界的明了识别来说叫做识，所以识是能识啊，能识的统觉啊，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前五蕴、受蕴、想蕴，还有这个行蕴啊，这个心所啊，其他都是四蕴哈。就是那这个四蕴在《广五蕴论》里面有可以四蕴到底是什么？我们再稍微再分析一点啊，就是这个四蕴啊，就是包括了我们的前六识嘛哈。第一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前六识，还有我们的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这个几个都是属于识啊，这个都是属于识啊，识是能识的统觉哈，就是你能够了别的境的统觉了哈，就除了排除了受想思以外的一个这个能识的统觉。所以色是物质的，那受想行识是精神的， 轮回在这个生死中的众生就是这个五蕴，所以我们自以为是我，就会认为这个五蕴是我了，或者说以为这个五蕴就是我的了，其实都离不开了五蕴，不外乎这个身心的活动、物质与精神。所以这个当我们的心经就是要，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五蕴都是我的，我或者是我的，才会第一句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它都是不实在的，五蕴都是皆空，都是无受想行识吧，无不是病，是不是没有，只是说它不是实在的，不一个实有的，叫这个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五蕴啊，众生的五蕴，我们看143页的最后一行四事，这里有讲到四事住啊，那么众生的五蕴叫做五取蕴，因为是从过去的取，就是我们上一辈子的执着嘛，烦恼而招感来的，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执着烦恼而招感这个五取蕴，这一生的这个色身，这一色色身，从这个取烦恼而生的，我们翻过来140页，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执着烦恼啊，执着这个五，太执着这个五蕴，觉得五蕴就是我的啊，我所得，我所得哈。所以因为你这个有这个执着的烦恼，本质上就免不了苦痛。现在有了这个五取蕴啊，由于这个取这个烦恼的妄想执着，所以又苦上加苦。那这个五取蕴，佛说有这个四住的法门呐，我们的这个取事啊，我们的取事不能没有境界的啦，就是取事的境界不外乎这个四相四行啊，这个就是我们执着物质上的哈。第一个我们有看到四事嘛，色受想思啊，这个四事，这个四蕴嘛哈，这是色，就是我们对于物质上的哈，物质上的包括说比如说这个物质的哈，就比如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到一个《维摩诘经》，有讲到一个故事嘛，就是有一个这个女子啊，有一个她长得是身体是金色的哈，很漂亮啊，然后身体是金色，那么有一个长者的这个长子的子，这个好有钱人的儿子啊，长者跟有成，那看她这个很漂亮，那就想要邀她到竹林里面去游玩，文殊菩萨就是看到说，哎，这个长者子哦，应该要得度了啊，这个女子也应该要得度了，所以文殊菩萨就化身一个这个人啊，穿着一个很漂亮的这珠宝的衣服啊，是白色的，所以这个女子看到这个她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啊，她就是物质上的这个色哈，这个色，她说哦。你这件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可不可以给我？你说可以啊，可以给你啊，但是你这个要发菩提心呐、啊。哦，他说你要发菩提心。哎，他说哎，你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啊，你的身体就是菩提心。好，就讲到这个女子，因为他说哎，他这个女子因为过去生啊，这个有这个善根，他说那。我的身体就是菩提心，因为菩提心的性质就是空啊，所以你这个身体是菩提心，也是空的啊。他因为过去生有这个善根，这个文殊菩萨给他讲说，哎，你这个身体是就是菩提心啊，就是菩提啊，也就是空啊，他就了悟了啊。了悟的时候，他一样啊，跟这个 长者的子到竹林里面啊，竹林里面，然后他就视线这个身体马上死掉就腐烂了，腐烂又肿胀哦。这个长者子看得非常的害怕，说：“哦，这么漂亮的女子一下子马上死掉，又马上这个腐烂啊，臭掉又肿胀哦，惊起来，就到佛的地方啊去请问佛。那听了佛法，这个长者子也就这个。”就了，就悟到的道哈，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对物质的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取着，对这个我们这个色的执着哈。那情绪上的就是受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感受啊哈，起码刚刚就口，就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小时候所追求的，现在再想一想，那叫苦受，根本就不是苦。根本就不苦，啊，那认识的，啊，想运，哈，啊，造作的思，哈，这个就是我们在色受想思啊，在这方面，我们容易在这个世事住，哈，这个我台语有这个世事住，哈，这个，就我们取是在这个物质或精神的对象上，一直这个处处的驻着啊，那然后我们看作这个可取。可得、可住的，啊，我们就一直在执着这些了啊，啊，可贪着的，不但这个可以取，而且可以住啊，我们还贪着啊，取得住着，都表示我们取是以对象的染着啊，像胶稀的粘着似的，不能脱离，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世事住啊，对境界有这个染着，啊，有这个，那境界的每一个变动，都会引起内心的关切，啊，所以你就无法自拔，不能自主啊，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啊，或者是或苦啊，或乐啊，这当然就是免不了痛苦痛的了哈，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哈，是能著作的哈，受想行是所著作的。我们是可是色受想行啊，是我们所著作的地方啊，总合为五蕴啊，这个就是一切苦痛的总汇哈。这个讲到这个五。这个取是处处住啊，染着不能离哈。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六处哈，六处五蕴，接下来就讲到六处啊，然后十二处，今天看可不能把可能只能讲到这个六处哈，六处。那此复由六处取尽而生事哈。众生的身心自体就是苦恼的总聚哈，我们自己的身心呢，就是苦恼的总聚啊。所以除了这个五蕴的开示而外，佛又讲到了六处哈，啊六界哈，这个哈，先讲六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又叫六根呐。啊，都是生长的意义哈，这个都是生长的意义。来看145页哈，六处哈就是生长，六根也是生长的意义。六处是我们身心自体的一个另一分类了哈，啊，说明了由此六根门摄取境界，发生了别的境，六根。对到六境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又产生眼识、耳识、鼻识啊，身识。那六处是认识活动必经的门户，通过了这个六根门，才能发生认识。啊，如这个六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是物质的，是能见的色。那闻声、啊、嗅香、肠胃、觉处的生理官能、啊、就是六根。那我们六根呢，眼根呢，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啊，啊，在佛法里面叫做极微妙的色法，微妙的色法。那以现在来说是这个视神经呐，哈，应该是神经。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个闻到这个味道，这个也是神经的关系，哈，视神经，哈。那意是能知一切法的心理观能，心事的前缘，所以众生的认识是不能离开六处而成立的，哈。那六根能摄取六种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依六根门而摄取六境，就能发生这个六识，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那这个是六根六处嘛，哈，六处，啊，六处。现在六处之后，我们再讲到十二处。十二处是什么呢？就是六根跟六境，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啊，是六根，那加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就是这个十二处。六根它是真上缘嘛，哈，六境是所缘缘啊，六境色声香味触啊，就是我们所缘的境界啊。那我们眼睛去缘这个色啊，这个六根里面的眼睛颜色嘛，啊，鼻子闻这个闻这个味道嘛，哈，味闻闻这个味道，这个叫做十二处，啊，所以因为根与境对了别的事来说啊，都有生长的作用，也可以，所以也总和六根六境名为十二处。好，最后哈，我看今天都刚好讲到这里，多时间到。六处啊，是我们修行的着所处啊，哈，眼耳鼻舌身意，从众生的身心四体来说，哈，经中大多重眼等六处，啊，六处为根本，啊，六处为根本，这才起六境，啊，而生六识，啊，你有这个六根嘛，啊，那取色声香味触法。而生眼识、耳识、鼻识，等到六识起来，等到你的眼识、鼻识啊，就是不但是了别境界，而且是烦恼相应取着境界，取着境界，这个你去执着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身心四体就现在苦痛的深渊了，哈。哦，今天就大概讲到这里。那最后我想，这个既然这个六处修行的着手处，我讲一个小故事啦，哈，这个哈，我觉得是这样是没有错的，哈，我个人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对眼睛对到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被骗了，哈。那以前呢，我是有这个汽车的驾照，但是汽车的驾照是没有考重机车的驾照，我是在出家之后去考这个机车，哈，考机车。那现在我才四十几岁才考重机车的驾照。那个重机车的驾照，现在哈已经有那个这个直线加速嘛，就是要考你这个平衡感嘛。那这个直线加速只有好像是15公尺，不知道几公分宽哦，没有很宽哦。我看这个有一些去考这个都没有考过哈，我也差点没有考过。后来我终于体会到了一点，要考这个直线加速机车啊，要考这个平衡，我终于体会了，就是当你的眼根对到这个色的时候，你不要被骗了。为什么说不要骗了呢？因为通常我们会骑机车的，在路上，其实一个轮胎的宽度就是很窄啊。可是你当你就要考试的时候，看到那个考试的通道只有这么宽，你眼睛就开始害怕了。所以我在考这个直线加速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先看好这个方向之后，我是不看底下的。我如果看了这个底下，我就觉得说，哦，这个 这个道路怎么这么窄，你就开始也会有犹豫的。所以我就是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当眼根去对到色啊，那产生的眼识，或者这个我们的六识里面我们产生的恐惧感。所以我先看好那个方向，但是我第一次也是没有过了。不是说第一次，幸好考官给我太过了，那个要七秒通过。我说哎，看准就骑过去，骑过去不到七秒，说不行，你再考一次哦。那第二次要考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呢？要过的时候放一下油门，又再放两次油门，就两秒了，就通过了啊。所以这个六处啊，就是我们修行的着手处哈。所以我们佛法叫做密护根本嘛，在这个当你这个六根去对到境的时候，你要了知啊，然后你有这个对治的方法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啊，大家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